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
大家好，我是新月。
哎，欢迎新月。
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们的教育的话题哈。
哎，
前两天我们一起听了郑老师的关于孩子小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好奇心。嗯，
没错了。
嗯，
娟子呢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
看得出来。
所以呢，我就对郑老师的整个的提纲哈，还有整个的内容也充满了好奇心呐。
是的，我的孩子呢已经是快要高中毕业了哈。我回想起来，在他小学的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在这个方面我肯定是做的有很多很多不够的地方，甚至可能做的都是一些相反的地方。
嗨，别说你这个有自我检讨啊，自我反省啊，其实就像我这样，我还是一个好奇充满好奇心的人呢，可是在对待孩子上面也不见得做的就是这么的合适，像对待我自己充满好奇心一样的这个方式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允许自己有一点好奇心，但是呢对于孩子的好奇心还是会有的时候会压制他们的。
会的会的。
嗯，
其实包括现在孩子即使到了十几岁的这个年纪，他们其实对于外部的社会外部的环境同样是充满了好奇的。
没错，
因为他们即将要走入社会或者开始一段新的人生的一段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做父母的这种担心呢，或者出于这种我们认为的爱啊哈，还是会有时候限制孩子的好奇心。
是，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开始就把他的好奇心可以带领起来，保护好，以至于他们走到将来的青春期的时候依旧保持这样的一种的好奇的心态，充满了探索，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就是好的一个成长模式哈。
对对对，那今天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收听郑老师所给我们大家来讲述的小学教育的其他一些重要要素。
好，
郑老师主讲健康小学教育的十五个要素。第二要素，自我照顾学独立。
第二了，也是重要，也是重要了，独立。
独立，
独立，孩子要独立。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从一个要依赖别人的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成年人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一个能靠着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懂得怎么样满足自己需要的人。
这个我懂啊，可是要放在小学吗？
对啊，就是从小开始，是让孩子自己去做他能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一个做父母的千万要记得，孩子能做到的事情绝对不为孩子做。这一点呢，很多的父母以为呢为孩子把这些事情都做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最爱孩子，这是怎样的表现出来。其实这不是的，最爱孩子的做法就是让孩子有成功的机会。当他要做每天的很多的事情，在孩子的功课上，这些我们当然了解他做的是什么功课，但是我们不帮助他，我们不插手来帮他来做这些。很多他平常生活要做的事情，要他自己来做。千万不要为孩子把他做的事情全做了。所以孩子参与家庭劳动啊，这是一个挺我经常都要提醒父母要让孩子做的，要让孩子参与家庭劳动。
是，这对于现代父母来说蛮挑战的，因为孩子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经常有各种才艺课程，做家务也要教他，他也需要时间去学习做家务。如果不是把这个 变作非常重要的话，很可能做家务这件事情要排序在最后。所以现在要倒过来想，反而学习独立比那些上课程啊学什么才艺还要重要呢。
当然了，因为当孩子自理的能力有了之后，他不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不需要妈妈来帮助他，对自己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自豪感
啊，就是让我们孩子有一种这样的感觉，这是我的事情，这是我的功课，这是我每天要做的家庭的事物，当一个孩子做多了，对他来说也变成很自然，也不费太多的时间的，
是
我们每天我们都做一些必须要做的，那我们都不以为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天都做这些，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起床的时候，把他的床铺收拾好，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啊，这个习惯从小养成了，现在我都是一起来我就收拾床铺的，而且呢是很快已经把它做好了，有什么难处？一点难处都没有，其他的啊，比如每天孩子或许他要屋脊里头有一些的花，要他去浇水的，我们可以交给孩子来做，这个可能就是一天一分钟的事情，
是
这个就让孩子有一点的责任感，对家庭是有贡献一点啊。这些家庭的劳动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自己的，有关他自己的啊，譬如收拾自己的床铺啊，慢慢的孩子也需要有一些的家庭的劳动，是对家庭有贡献的，
是
啊。或许呢他在吃完饭的时候他把那个碗碟来洗干净的时候，这个呢是他跟全家人来做这个事情，对吗？就是他对家人有贡献的，这些呢我们有夸奖孩子称赞他，但是孩子也应该看到妈妈为全家人来烧饭，这个也是对家庭有贡献的，就是在家庭的里头每一个人对家庭都是有贡献的，让孩子呢从小就知道我是家里头的一个人，一个的情人，这个家我有归属感，如果我们孩子从来不需要对家庭有贡献的话，这个家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饭堂，是一个旅馆而已啊。一天他离开这个家，对这个家也不一定有什么的留恋的心，对吧？
对。
所以学习独立，这个太重要，而且加上一点，就是呢，现在这个年代，要求孩子做家务的，基本上是很少这样的人，这父母了。如果我们的家的孩子是一个有生活能力的那个的孩子的话，他已经是给一般的孩子了不起了，
是，
对吧？
从这个角度值得，
对吧？将来他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将来有一个要聘用他的一个的老板，看到一个孩子这些事情他都懂，不是更乐意的给他机会吗？
是，
所以这个是太重要了
呀，这是第二，排名第二重要，真的是，我现在可以理解了。很多的时候，这个要素被放在了最后，最后，
越早越好。
我们父母也要全面平衡我们的孩子啊，
对，
给他一个丰富的人生。
对，对。
将一切重担交托给他 Yes, I'll let go, I'll let go, and I
第三要素，语文数学打基础。
第三点了啊，第三点呢，就是讲到那个孩子的语文啦、数学方面的基础。
嗯，
这个或许很多的父母把它放在第一条。
对对对，是。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啦、啊，但是我把它放在第三。
嗯，
讲到他的那个读、写、算、这方面的能力。
嗯，
这三个，这、就是在。我们的孩子的学习，他的那个记忆力发展方面、他必须掌握这三方面、
基础、
基础了、这些都是基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三个呢，其他的是学不下去的。
嗯
啊，你没有基本的那个语文的能力，就是看东西你看不懂。
嗯，
以后呢啊，很多的读书不是老师读给你听了，
嗯，
啊，你需要自己的安静的来读的时候，你读不进去，你怎么样来学习呢？你不能写，不能表达的时候，
嗯，
怎么样学下去呢？数学呢，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是不能没有的，
嗯，
这些都是基础教育，
嗯，
一个在读写算三方面都掌握得好的孩子呢。将来他读书的基本的条件是已经具备了。
嗯，
当然有了这三方面也不一定等于我们的孩子将来读书会读得很棒。
是
啊、这个是基础而已、建好了基础，发展其他的那个学问方面的追求就比较容易了。
嗯，
教育的人了解，
嗯，
在这个小学阶段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得好。
嗯
啊，
如果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困难的话、父母也要特意的补一补给他。嗯，这是值得的。
对，比如我们加拿大的教育呢、通常呢孩子呢都是每一年读完了三年级进入到四年级、然后到五年级，对吧、每一年的升级，每一年的升级。
对，
其实呢在加拿大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嗯，
也有孩子呢他好像是升级，但是他没有升级的。
对，
因为在加拿大的教育呢，就是认为孩子的那个学科的里头呢，有一些是基本的学科。
嗯，
这些学科如果没有掌握得好的时候，他是还没有预备好的下一个的。所以呢，如果在这方面呢，孩子没有掌握得好，
嗯，
三年级过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是没有。被升到四年级的、他只不过是放在四年级的里头、用词是不一样的、不是把从三年级升到四年级、是把三年级的学生放在四年级里头、因为他的年龄、说他应该是在四年级、但是他其实没有掌握了三年级的最基本的一些的东西、所以他只能被放在四年级。当他放在四年级的时候、当然他四年级要学习的功课、就跟其他的四年级的学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他学校要特别的为他提供一些的补习的机会。如果四年级的时候也追不上去的时候、哎呀，以后呢他就每一年都只不过是放在下一年度的里头、这个孩子呢以后就好像是一直都是在落后在别人的后面了。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不过这样的制度比较好，因为如果是这个孩子没有升到四年级、一定要把他放在三年级重读的话、对这个孩子其他方面又影响太多。
对啊，因为我们要考虑多方面的考虑。
是
因为他的那个身体的发展，
对
他的在交友方面的，他的朋友全到四年级了，
对，
难道你把他留下三年级吗？
是
啊，那么这个是西方的学校的制度呢，就选择了，就把孩子呢就是跟他同龄的人一同升到、下一个年级、但是呢他在学习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些他是需要特殊的帮助。
第四要素，清楚表达常沟通。
那么第四个呢，其实也是在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的学科了，
嗯，
就是沟通，
嗯
啊 ，communication，
嗯
啊，沟通。我发现了小学的阶段的孩子，
嗯，
很需要在这方面好好的发展这个沟通。
嗯，
当然，有些的孩子口齿很伶俐的，
嗯
啊，但是不一定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在小学的时候。孩子呢就必须要在这方面怎么样表达自己，
嗯，
讲话说得清楚明白，
嗯，
在学校的里头呢，老师当然需要做这个事情，
嗯，
但是呢班里头有几十个孩子嘛，
嗯，
每个孩子都有沟通都有说话的时候呢，
嗯，
这所以就必须要举手啊，
嗯，
啊，我选的孩子要得到老师的同意的时候他才可以讲话，
嗯，
但是西方也很重视呢孩子怎么样这是有机会表达的，
嗯，
所以在幼稚园的时候已经开启了，
嗯，
孩子带一样东西到学校里头，在班里头，轮到你的时候，你要解析带一些什么东西到学校来啊，
嗯，
你今天你要告诉你的同学们一些什么东西啊，
嗯，
鼓励他们多表达，
嗯，
在家庭里头，我们做父母的更不需要做这个了。
家里怎么帮忙呢？
哇，就是刚才配合刚才我们说的，
嗯，
探讨性的，
嗯，
这个的话语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多问问题，
嗯
啊，而且呢当我们的孩子讲话的时候，
嗯，
我们希望孩子呢把整句话都讲得完全，
嗯，
我们在家里头学习孩子讲话的时候不打断孩子的话，
嗯，
孩子表达不清楚，
嗯，
虽然有时候我们也都明白知道他想什么的，
嗯，
但是我们不说，我们就装不明白。
嗯，让他再说一次，
让他再说一次，
更清楚一些。
对，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就有一个习惯，
嗯，
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不是讲了半句，
嗯，
是把整句整个概念讲出来。
嗯，这对男孩子太重要了。
嗯
嗯，
首先就是不打断孩子的话，
嗯，
第二就是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专注在他说话的时候，
嗯，
啊，当我们拉住他的手，眼睛对眼睛的，
嗯，
来聆听他说话，他讲得慢，没问题，妈妈在这里，
嗯，
措辞方面他有问题，
嗯，
没也没问题，
嗯，
他表达，然后我们也提供一些考虑，
嗯，
啊，让他下一趟讲的时候可以记得。可以用怎样的方法来表达，
嗯，
现在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其实你也是怎样来帮助我，嗯，对吗，啊，同样就是怎样帮助我们的孩子怎样的来沟通，
嗯，
你发现在一个学校里头如果孩子在表达沟通方面都不成熟的时候，
嗯，
孩子呢就很容易的闹情绪的时候怎么样啊，
嗯，
就打架，
嗯，
啊，一个孩子为什么他会出手打人呢？
嗯，
这是因为他
心里不痛快，
心里不痛快，
嗯，
他又没有表达的能力，
嗯，
他长不出来啊，
嗯，
他就很容易啊，他就是去拳头来表达他的心里头了啊，
嗯，
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要懂得沟通，
嗯，
把话讲出来，
嗯，在小学的时候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还算是多，
嗯，对
啊，这段时间确实是黄金时间，
对啊，
错过以后十三岁他如果不再讲话，
对啊，
他很难再打开了，
对啊， 对， 啊，对，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我是小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
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生得创造的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童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小小雨滋润我心房。
哇，今天啊，连一口气啊，听了三个重点啊，每一个都是一个一个的积在我们心上哈，
是真的是，我发现原来除了培养孩子的好奇心以外，还有这么多点要注意的，就是让孩子独立，
对
对吧？
说到这个独立呢，郑老师他特别强调了做家务的重要性，
嗯，
这点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家里边有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其实是完全忽略掉的。就一个小孩儿，你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然后还有外公外婆，几个大人，
就是，对现代模式的这个
对是一个对是一个通常的一个模式，
对，
所以呢，不仅没有让孩子要去做家务的这个意识，连他本来成长过程里边他自己应该做的那一部分也被我们给代替了。
所以我们就现在看到很多的小留学生来到出国以后呢，他们所有的饮食起居都要自己来操作的时候，有很多孩子真的是不知所措的，
对，力不从心
的，是
因为孩子从小没有被训练过哈，当他一下子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又要应付学习，又要应付环境的改变等等这些压力的时候，再加上生活上的这些，你别看是日常的小事儿哈，但是我觉得会让他们一下子手忙脚乱的，
手足无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在孩子的就是本该应有学习的这样的独立过程里面，被家长给扼杀掉了。
对，
但我们以为我们是帮助他，要只是做好学习就好了。那没有想到呢，原来独立这个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就应该是排在了学习和智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郑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排序哈。
对，仅次于好奇心的第二重要。
对，
因为你知道，你要是教一个孩子做家务哈，你要花很多时间，你要教他，你还要陪着他一起做，而且要允许他做错，这个过程很多人就没耐心了，干脆我来做就好了，你只要去把书读好就 OK 了。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家长很多常态的思维哈。
对，
所以我就是我知道了以后，我现在就应该开始让我们的孩子多一点的尝试在家务的分担和家务的劳作上面。第三点呢，就是其实才谈到了我们就是在学习上面的重要性，
这个智力发展，
对智力发展上面哈，怎么以前呢？感觉好像只有学习和智力发展，语文、数学、阅读就只有这些内容，学习的内容，没有其他的，什么好奇心、什么独立能力，都没有，
没有，
我们就只有这一项。
对，
原来郑老师给我们列出了三项，而且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这样排序下来的。
对，
所以这个的排序呢，它放在了第三位上面。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呢，有一种思维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我们那个年代里边，一个孩子的成长所有的基本上是按学习成绩来评定的。虽然我们那时候也评三好学生，但是三好学生第一条是你得学习好，
学习好。
对，所以学习好也就是郑老师在这里想所讲的这个智力发展，就成为了我们那个年代，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第一要素。
不过在这里面呢，我觉得郑老师有一个就是讲解我们加拿大的教育的模式的时候呢，有一点非常让我感动，而且是感同身受的部分。就是说，当孩子没有像他这个年纪当中应该成长的那样的速度去发展的时候，比如说他从三年级应该升到四年级，而他的所学的知识或者他的智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达四年级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呢，学校也是让他跟着上去了。
我现在回忆起来哈，就是在我们读小学的那个年代哈，也不太有补课这一说。
对，根本就没有，
就是跟着班级就这样往前走，
要不就是留级了。
对，的确是有孩子在学习的某一项的发展上面可能是比其他孩子要慢一点的。
对，
然后我们就发现，哎，这个班里边就有比我们同龄的孩子高出半头的那个留级生，我们叫做哈。 其实这样的孩子，我们真的想一想，他真的是在自尊心上面是受挫的。
是 是, 是，比如说我在三年级，我看那个三年级留级下来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的心态也不一样啊。
嗯，
我看他的眼光也会不一样啊。
我们觉得留级生都是那些不好的孩子，
学习不好嘛，你才留级嘛。
而且留级生，你发现没有，在这个留到这一年级的班里边，虽然他是重新学一年，但是他的成绩往往还是那个样子。
没错，没错，
对，
是。
我想这是真的是跟孩子的这个自尊心是有关系的，
心理程度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这边的学校呢，为了保护孩子从小的心灵不受伤害，所以他们既不公开成绩的这个分数，
对，
也不安排这个留级的项目哈，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同时呢，因为你跟不上，在你升上班的那个时候呢，他还会特别安排老师来对你进行辅导。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我的孩子就特别经历了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呐。因为他跟不上，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帮助，
对，
更多的辅助他来跟上同龄的孩子哈。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哎呀，小小幼苗那么嫩呢。
那当然了，
对
他们被伤一下，那真的是可能是一辈子成长当中的伤痛啊。
对对 对, 对，
嗯。
那接下来呢，郑老师还谈到了就是孩子这个沟通的能力。那说到这个沟通呢，其实你想想看哈，我们其实有时候虽然我们觉得哎语言表达很好，但是口齿伶俐不等于
会
他就会沟通，
也要学会怎样的提问，怎样的明白，怎样的去不打断孩子的说话，怎样的专注在他们的这个表达上面。
郑老师他提到有一个细节哈，他说当我们听一个孩子讲话的时候，他讲得不够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们需要眼睛望着他的眼睛，耐心的等他说完。我们常常就是没等他说完，就把他要说的，哦，你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直接就把他的话给切断了。
对对对，他就缺少了这个训练的过程了。
对，等一个说不清楚话的孩子把话说清楚说完，真的是很需要耐心呢。
那当然了，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的考验啊，对我们的挑战呢。
我觉得不仅是耐心，其实还有一个当爸爸妈妈的对孩子的一个包容，
还有
一个接纳。
到底想不想听孩子的心声啊？
嗯，
对吧？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就是那个焦点不在孩子身上。
对
对，
真是觉得陪一个生命的成长真是不容易。
对，是。所以哎呀，今天学了这么多哈，好奇心、独立、学习、智力发展还有沟通，这四要素真的是小学阶段对于一个孩子成长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继续小学教育十五要素。
有人以为圣诞节是狂欢的节日，原来圣诞节是救恩节，是一个感恩的日子。耶稣的降生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获得永恒的新生命。耶稣所赐的救恩犹如一份丰盛的礼物，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份礼物呢？
圣诞佳节为你，为你，耶稣救恩到永远。
良友电台祝你圣诞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